经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，大卫作哀歌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，且吩咐将这歌交导犹大人。这歌名叫公歌，写在亚沙尔书上。歌中说：以色列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横尽死亡。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慌。基利波山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，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，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每次在主面前享受他给我们安息日的福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感恩因为他创造了我们，有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使我们真的在他里面能够得到安息啊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彼此勉励的一个话题呢，这句话是出于一首歌啊，这首歌称为公歌，是悼念扫罗的一首歌。他呢是说啊，大英雄何曾灭亡啊，为什么啊，这位大英雄何竟死亡。这个大英雄指着扫罗了啊，扫罗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，就是讲着这个大英雄啊，他为什么会在他人生中最后是走上死亡的这个道路啊。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呢，我们来看看上帝在人生上所有的这个救赎的旨意啊。有些安排不是偶然的啊。我们说亚当啊，他是第一个人。圣经呢称耶稣是幕后的亚当。这里有两个亚当。第一个亚当是犯罪的，但是幕后的亚当呢，是第一个亚当是成了有灵的活人，第二幕后的亚当是成了叫人活的灵啊，叫人活的灵。那么这两个人的对比呢，就是说第一个亚当他的败坏啊，是借着第二个亚当，就是幕后的亚当来实行拯救啊，这是个对比吧，这不是偶然的啊。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呢，先有一个以斯玛利啊，大家都知道以斯玛利是夏家生的，后来生了一个呢，是以撒。这两个人物呢出现在圣经中间呢，也是让我们做一个参照啊。这个先来的这个以斯玛利，按照后来保罗给我们引申出来的教导呢，他是使女生的。他是出于西乃山的，他呢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。那第二个要来的呢，就是以撒，他是因信得称义的，他是信心生的，允许生的，他的母亲是自主之父的，他不是婢女，他是出于西安山的，也就是出于允许，这也是个对比。好，也是两个人。那么我们看看圣经中间有一个该隐啊，该隐和亚伯是亚当的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呢，该隐呢，因为他虽然是长子，是哥哥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事，所以他现在祭物呢没有被悦纳。那个亚伯呢是弟弟，但是呢他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奉献献祭，那他的这个路呢走的是对的。结果呢该隐是杀了他的弟弟啊，这也是两个对比，我们讲过其实这个对比与提醒啊。那么再说以扫也是两兄弟。好，以扫是第一个出生的，雅各呢是后来生的，这两个兄弟里面呢也有个对比啊，以扫呢，他是 贪爱这个一碗红豆汤呢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。当然，这个具体的行为，虽然是件小事情的，意思说就确定了他对上帝拯救计划的这个藐视、蔑视。好，这个雅各呢，虽然是弟弟呢，但是他抓住了上帝的允许，结果呢，他成为一个得胜者。这里呢，扫罗呢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，开创了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王。因为以前不是王，以前不是王治时代，以前是神权时代啊，是上帝借着先知传达话语，管理以色列百姓的呢，不是通过某一个人啊。只是通过先知作为代言人，神权来治理这个民族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他不愿意，他看看外面那这些国家都有王，那我们也需要一个王，他们就大家就请愿了，他对撒母耳讲说我们不喜欢了，我们这样等于是业绩上帝业绩撒母耳了，我们不喜欢了，我们需要一个王了，这样。这个扫罗就是在那个神权时代结束以后，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代君王，也就是这样讲。我们讲到第二代君王呢，第二代君王呢，大卫是和他做个对比物来出现的。这个扫罗他在第一王朝这里，第一王朝里面啊，以色列第一王朝里面，扫罗是个肉体的代表人物，啊，是个血气纵横的。血气奔腾的一个啊，肉体的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一个人物代表。那么上帝安排呢，以色列的第二个王朝大卫王朝呢，大卫的王朝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啊，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这个耶稣基督的拯救呢，说他是说大卫坐在大卫位上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政权。好像是这样，这里也是个对比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呢，就是这个王朝的毁灭啊，这个大英雄为什么会灭亡呢？其实走的路呢，都像那些像以扫啊，像这个以斯玛利啊，像这个亚当啊，这个路是一样的啊，也就是他原来这条走上这条路呢，败坏这条路呢，啊，都是一个规律。好，我们讲讲这个。扫罗的这个灭亡啊，他的灭亡。其实扫罗不是个坏人，我们讲啊，扫罗也不是天生的一个坏人。大家知道哈啊，扫罗其实是个蛮谦卑的人，蛮谦很不错的啊。我们如果现在看到他，很喜欢的，很喜欢的啊。他这个人蛮谦卑的，对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呢。到哪里去挑选啊？撒母耳也知道以色列人厌弃他了，不要我了，等于说我做先知他们不喜欢啊。扫罗，上帝也知道看到以色列人这种情绪呢，也只能够照着他们心意嘛，有什么办法啊？结果呢，挑，再碰到一个人，偶然碰到，碰到扫罗在寻找他自己丢失的驴啊。在路上碰到撒母耳，结果有个对话啊，上帝说：“那他们要挑就挑这个人吧。”啊，对撒母耳讲：“那挑这个人。”那到了撒母耳家里住了一夜啊，通过交谈，撒母耳就对他讲：“他说以色列人有这个思潮，现在看来呢，也就是要你来做他们的王了。”好，那他大吃一惊了，这个不可能的嘛，好像哦，结果到了要宣布的时候，那也不是那么简单了啊！结果又就把这个人领出来给他们看。经常说扫罗呢，比众人高出一头，就是这个人是魁梧的很啊，相貌堂堂，大家一看到就欢呼了。那不要说了，这个人很好啊，这个我们很中意，很中意啊。外貌上面就是，如果出去的话呢？对外邦的这些国家来讲，我们这个人也是， 也能够让人家看到佩服的了。好，扫罗呢，当众人要求他做王的时候，他把自己躲起来，啊，觉得自己和我是犹太众支派中我是最小的一个支派，别亚悯支派是最弱的一个支派，在大屠杀之间，大家互相残杀之间，这个别亚悯支派是被杀的人最多的，所以他这个支派是很弱的一个支派。他说我是个别亚悯支派的一个人，我怎么配当你们的这个王呢？扫罗把自己都躲起来，也不愿意来去来做王的，是这样。把他找到了以后啊，大家觉得很好，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啊。而且扫罗他做王以后呢，我们也知道当时这个做王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做王那么享受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那我做了王有什么享受？那没有。当时做王的人呢，也不像现在造皇宫啊、造坟墓啊、这个搜刮钱财啊，也都没有。他做王呢，不过是一个领袖啊，带领大家呢能够团结在他身边呢去这么战争。当然战争那个时候有什么其他地方什么政策啊？就是要对这个敌人看战这个战争嘛，不让敌人得逞嘛。我们团结民众呢，外忠于心呢，来对抗外的侵略嘛，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嘛。所以他当时呢，一边种地，一边放牧，一边呢这个做着自己家子，也没有这个仆人啊，要使唤谁也都没有的啊。他在家里是实在名义上一个王呢，但是没有任何享受。没有任何享受，他是一个非常谦虚谨慎也是简朴的人。他打仗的很勇敢啊，勇武有力啊，勇武有力。他呢第一次战争当时外面的外邦的这个敌人很多的，一个个民族，亚门人、菲利士人啊、亚玛利人等等等等，那些一批一批的民族呢，都是虎视眈眈的啊，要把以色列民把它吞掉，就是这样的嘛啊。但是第一个战争就是亚门人来欺负另外一个啊亚斯基人啊，基利亚比的那些人要来欺负他们，扫罗呢，结果呢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呢，把他们打败，这是第一次战争啊。扫罗号召人一来，大家团结起来，就把那个亚门人把他打败了，打得一塌糊涂。吼吼吼！这个时候，第一次战争辉煌胜利。撒母耳说：“好，现在我呢，在当众宣布呢，你做王，你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。”当时是这样说的啊。后来公开要高立他呢，要让大家承认呢。就在那是战争以后呢，就让他怎么，就让他宣布他做王哦，亚门人。好，这次战争以后呢，确立了扫罗做王在众人中间的威信啊。我们看看这个人很不错哦，很不错啊。但是呢，以后呢就碰到一些他人生中的考验啊，碰到他人生中的考验。一个考验是什么呢？违命献祭啊！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：“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”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扫罗说：“因为我借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幕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 若遵守耶和华，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这是第一节。我刚才讲了第一场战争是从亚门人的战争啊，这个扫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。第二场战争就是腓利士人来。腓利士人要包围以色列人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战争呢蛮危险，好像呢这敌人很多，这边的人呢，以色列人呢在扫罗这边，敌人呢很厉害。所以呢他们看哦，要有个计划，要呢献祭以后，要撒母耳来献祭啊，来向上帝祷告以后，他们呢才开战。焦灼的时候啊，一直经常说一直等到关键时候，好像应该来了，撒母耳还没有到啊，就这么一个事情啊。我们看看无关紧要的，这些有什么关系吗？看看他不来，还没有来，那是扫罗说，那就把祭物和燔祭就拿到我这里来了。为什么？他着急，看到有些百姓，看形势不对啊，我们都走掉了。当时没有什么强制命令，他要走就走的，要散掉了啊，回家了，不想打了。看看呢，这个人心都欢畅，所以呢，他说：“那来，把燔祭和呢平安祭拿来，那我要献祭了。”啊，献完祭以后呢，献完祭以后呢，撒母耳来。事后呢，他说：“你没有照着规定的时间来，啊，他把这个罪责推给撒母耳，当然了，不会。”啊，不会，在交替之间，上帝不误事的。但是就在他很着急的时候，好像等到最后那个时候，还没有来。其实他做完事情就来了嘛，啊，做完了啊。他说百姓呢也心都散掉了，他们都人也走掉了，所以呢我就勉强献上燔祭，他自己来的，不是勉强吗？啊，他说把这个燔祭呢拿过来，我来献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他就找个理由说自己呢做这个事情是出于勉强的。啊，是因为你迟来了啊，我呢不得不做，就是不能做的。上帝明文有规定的，这不是你做的事情。啊，这个献祭的礼只能够有祭司啊来做。扫罗不是祭司，你是王，但是你不是祭司。这个属灵的这个事情只能够有撒母耳来做。这是预规的。违规的啊，这些神圣的工作呢啊，是不是上帝托你做的你去做啊，不是上帝托你做的你去做。我们曾经讲到那个牛年化牛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这个乌撒啊，约柜倒了，好像约柜要倒，他用手去扶他啊，用手去扶他。上帝明文说这个约柜是不能用手去碰的，也就是这样说了啊。哎，你觉得自己我怎么可以呢？上帝说这个约柜是不能碰的，你手不能碰的，但是你用手来碰，这个呢，乌撒就被击杀在当时这个牛车旁边啊，就死掉了。那就是说他这个性质是一样啊，神圣的事工只有上帝托付你做才做。这个扫罗从这一点上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扫罗在这方面呢，他不重视，他以为自己我做了王以后呢，我就可以任意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有这么个概念，因此我是王了嘛啊，因此我是王了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性质就慢慢的就变了啊，扫罗撒母耳也在这个地方也宣布了啊。在这个地方也宣布了，就是上帝要另外找一个人。从这件事上以后呢，上帝要他撒母耳说，上帝已经找到一个另外一个人。我刚才讲的第二代呢，第二代君王就是大卫了啊， 第二的大卫呢，他说上帝要找到第二个人，也就是要取代你了，你的国位也不长久了，也不长久了啊。这个时候就对他有宣布啊，宣布。那这是腓力斯人征战之前，他有这么一场一个事情，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啊，自己来献祭啊，是亵渎神圣的这个职分啊。这是撒母耳对他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啊，做了糊涂事。”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是另外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呢，是从亚玛利人的战争。我刚才讲过了，以色列外面外围都是其他的外邦民族，外邦民族亚门人、腓力斯人，有这个亚玛利人。啊，我讲前次讲到那个摩西的杖的时候呢，我也讲到这个亚玛利人是在旷野里面。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是在后面偷袭这个以色列人的啊。当时摩西在山上呢，举起那个杖啊，约书亚在下面打仗，他举那个杖就是和亚玛利人打，亚玛利人打。这个亚玛利民族也在周边，亚玛利人也要来什么？要侵略以色列人，这样呢？哦，有这个情况，这个时候是面对亚玛利人的一个战争。这个时候呢，撒母耳有交代的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们先把读一下哦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。”申请了亚玛利王雅吉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家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反下界瘦弱的尽都杀了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”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：“扫罗到了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基甲。”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”哎，这个话呢，下面没有写下去哈，因为经文看多了啊，我这里又取了这么一段。撒母耳有交代扫罗，他说这次和撒母耳说亚玛利人的之间战争呢，他说一定会得胜啊，一定会得胜，因为上帝和你同在嘛，啊，和以色列人同在嘛，一定会得胜。这个我们讲过了，上帝已经讲过，他说我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把它除灭掉。对亚玛利人有这么一个决心的，哦，决心的。这种虽然战争是很久，但是这次战争也是同样，那要叫亚玛利人失败的。但是有一个命令，你如果这次战争胜利以后呢，你不要顾惜哦牛羊这些人啊。你不要顾惜，因为你要怎么，这些人永久是个要害啊！我们对以色列百姓啊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哈。有人看到旧约的时候呢，对上帝也都会问这个问题：在旧约里面的上帝，怎么和新约里面的耶稣会有做法不一样？那个时候好像为什么对这个以色列民族进迦南的时候啊？上帝说要把这些所有的民族都把他赶出去啊，哦，是这样讲吗？迦南地本来不是他们的啊，不是他们的。这里原来有原住民的嘛，哈哈，我们说有原住民的，有人已经住在这里了。你进到迦南去，要把这些民族都把他赶走啊，赶走。你如果不把他赶走， 他说这是民主以后要做你肋旁的荆棘，变成你身上的刺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民主你就留他的话呢，留他在这里呢，你就晚上睡觉也不安心的，你睡觉有这个荆棘有刺呢，把你这个肋旁刺到，就是不能够让你安宁的，就这个意思了哈。那这里面的心意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和平共处呢？不要那么仁慈呢？有人会这样说呢？为什么不这样仁慈呢？耶稣不是叫我们爱别人吗？比如爱其他人吗？也应该让他们感化了，这些有这么一句话了哈。这么为什么这么残忍？有这样哈，这么残忍。其实呢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在那个时候。这些外邦民族都是偶像崇拜非常邪淫的啊，他们的宗教仪式，他们的信仰，对于以色列宗教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扰害啊，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你要在这里立国，你要在这里把基督教的信仰，把上帝的信仰能够向众人传开，你必须有一个纯正的信仰。必须有个纯正信仰。你在这里生活，建立一个国家，你要不要把这些人掺杂在你们中间，影响你们以后的信仰？是这样哈。就像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，把十条诫命赐给他们一样，通过很长时间的训练，才让他们明白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确立一点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个多神教啊，一直来就是控制在世界上面就是扩展，要树立一个一神教，专门来敬拜上帝。那如果这些人在你们中间呢，就很什么，对你们很大的影响，是这个时间段里面所采取的一些方法，不是上帝不仁慈啊，不是上帝不仁慈，这些人其实呢。是按照有人的讲法，这些人其实是恶贯满盈的，是恶贯满盈。对这个亚玛利人也是一样，对扫罗说你不可以留他们牛羊啊这些东西呢，你要把他们处理干净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扫罗呢，战争胜利了，把那个。亚玛利的王呢也把他抓住活捉了看看牛羊很好，这些牛羊呢又肥又壮啊，牛羊呢好的就把他留下来啊，那些有病的很弱的把他杀掉啊，这样啊，这个亚基王这个王把他抓到以后呢，他有目的啊，他为什么留着这个王把他生擒擒来是有目的，他什么目的呢？我们就知道他在那里立了个纪念碑，到了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个纪念碑啊，我们看到呢这个纪念碑出现呢啊，好像这个巴比塔一样，巴比塔其实也是个纪念碑了，巴比塔呢就是人要用自己的工程，我要造个巴比塔，我以后要怎么洪水以后呢，我要怎么我要通天啊，巴比塔其实是当时人类的一个纪念碑了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去战胜洪水，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塔呢到天上去。扫罗呢他到了加密呢在那里立了个纪念碑，我们这是人类历史上面清楚明白呢就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纪念碑呢就是把自己的这次战争也可能前次的战争啊，自己得胜以后所有的所谓的丰功伟绩呢都要写在这个碑上啊，让人来纪念我扫罗做了哪些事情，这个王亚玛利的王也是我生擒的啊，把他抓到的啊，这么一个嘛啊，这么一个血要自己的一个，我说肉体的东西，肉体的东西就是肉体啊， 我们讲到这个，亚玛利人代表我们心中的肉体啊、哦，其实呢，我们心中也有亚玛利，希望呢让人家看见啊，这个肉体的东西就是炫耀自己啊，让人家能够尊重我，是我那么得到荣耀，这个和上帝抢夺荣耀，这是人啊，这是人的一个里面有一个本性。啊，亚当里面本性就是要和上帝抢夺荣耀啊，上帝的荣耀归到自己身上啊。有人说了吗？我们可能偷，我们不是小偷，但是我们经常偷啊。我们偷什么呢？我们偷上帝的钱财啊，我们又偷上帝的荣耀啊。我们偷钱财呢？哦，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没有要缴纳给上帝，因属于上帝的物，我们没有给他，这是偷上帝的钱财啊。还有呢，偷窃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荣耀我们不把它归给上帝，归给自己，这就是偷窃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经常做这个小偷。那么在这个世上呢，撒母耳就明白，就讲，你这个献祭有什么用？你说自己这个东西拿来，他说献祭给上帝。我把撒母耳来了以后，他说自己做得很好，撒母耳说，我还要听见，不对呀，你好像有牛叫的、羊叫的这个声音，我都听到啊。他说这些是留给上帝，啊，是留给上帝的。我要把这些事情呢，把这好东西呢留给上帝，那些我都杀掉。他说自己为上帝做事情啊。亚玛利王呢，他也知道了。这个圣经知道了啊，上帝是上面说听命胜为献祭，你拿什么东西献祭给上帝？你听话都不听话，你有什么献祭吗？啊，上帝的话不听，你献祭给他更重要什么用吗？你找什么借口吗？这件事情以后呢，上面说上帝厌弃啊，你明明吩咐你要做的事情你不做，所以上帝要离开你，要厌弃你。这个中间有一番较量啊。撒母耳扫罗说自己做不对啦，他说以后不啦，要叫撒母耳为他祷告。撒母耳这个时候呢，拉他的衣服呢，撒母耳把衣服就扯掉了，也不听他话了啊，不听他话了。从这次以后，撒母耳就没有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再祭扫罗啊，没有再祭扫罗。他呢，因为扫罗应该说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呢，他就是被厌弃了，被上帝所弃了啊，所弃了。好，第三点，嫉贤妒能，人生失控啊。这里用的就是这么一段话啊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跳舞蹈唱和说：“大卫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”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：“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。”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那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这个导火线呢，这个嫉妒大卫的导火线呢，就是大卫杀死了哥利亚。哈哈，好事呢，这件好事呢，在扫罗看来，对他来讲是一件坏事啊。他也不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他以自己的小心眼啊来估量大卫，他在众人心中有威信啊。我呢和大卫如果一比起来呢，大家对他好比对我好得多啊，他的威信比我搞得多，好得多。从此以后呢，啊，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骨子里面啊，骨头里面，有人说嫉妒是骨里面的修烂。啊，这个嫉妒这个心啊，是骨头里面都烂掉啊。嫉妒是个捉摸不透的东西 真的是捉摸不透东西。他为什么会在扫罗心中这么根深蒂固呢？根深蒂固呢？啊，这个肉体呀、啊，这个肉体呀、啊，啊，被一句话挑动起来。大卫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个有什么关系嘛？哦哟，别人说，这个千千万万也不是数字上面的准确的数字，不过作诗嘛，唱歌嘛，这样讲哦，千岁啊，万岁啊，这样这些形容词啊，他呢很计较，他是这样一来呢，他就怒死道。我们从撒母耳记这个记载，扫罗逼迫大卫，从今以后扫罗逼迫大卫，他在外面打仗，这边呢逼迫大卫啊，一生中花了多少时间来对付大卫，哈哈，经上明显记载要杀大卫有十次，要杀大卫有十次，不是一次两次啊，他为了要除灭大卫呢，用尽心机啊，什么威信啊，信用啊都不讲了。他本来答应呢，他说谁杀了哥利亚呢，我把女儿给他，也就是做驸马的啊，做王的女婿。哎，这个女儿给他们应该是米拉给他，他的大女儿是米拉嘛。哎，到了大卫呢，事情都办好了，他把米拉嫁给别人，你说纣王的人会这样，他把米拉嫁给别人，后来又想想呢，我要这要除灭他呢，还是他做我女婿我还好下手，是这样，又把米迦给他，米迦给他以后呢，结婚以后呢，又想杀啊，要到他家里去杀，哦，你说。哎呀，人到这个地步，他为什么他自己都不考虑？我就是说，这个人对我是个什么？是个方案，嫉妒了，啊，这个嫉妒的心使他心里充满了这个仇恨，啊，列子甚至呢，儿子帮助大卫，他要立儿子也想把他杀了，啊，约拿单呢，啊，约拿单说，爸爸你不应该的，哦，父亲啊你不应该的，大卫是个好人。连儿子都看不下去了，他说你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啊，我们用这个话讲的，你这个谁把你生下来的吗？这么笨了啊，这么笨了，大卫如果以后又出头，你还想继续我做娃娃？或者他就把这个怕鬼有鬼的啊，怕鬼有鬼，他呢就觉得你这个人这么傻的。我要把他除掉嘛，我们王位才能够永久嘛，因为他听说过了嘛，上帝已经寻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你的国位不长久，他要反抗上帝的旨意嘛，这个人以后要取代我，那我要怎么要把他除掉。大卫逃难逃到一个地方啊，逃到一个地方呢，肚子饿，这是祭司城啊，这个地方会幕在这里，到了这个祭司城里面呢，也逃到会幕里面来安息天。大卫他说后面扫罗要追逼我，我连饭都没有得吃了，肚子都饿啊。那个祭司呢就把那个陈设饼给他吃啊，吃了以后呢，大卫说我现在形势对我来讲非常的艰难，我呢空手吃拳。我呢没有一点武器，我现在不知道性命都难保，如雀鸟一样的这个捕鸟人来捉拿我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祭司呢把他带的来，把一把刀拿给他，就是这是你把哥利亚杀了以后，这个哥利亚这把刀呢，一直放在我们这里做纪念品，啊。哥利亚身上这把刀是你把它夺下来的，你用这把刀来割下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头啊！这样呢，说这把刀呢，他说就放在我这里，那你这把刀呢，就拿去它当防身的武器吧，啊，防身的武器。好，有探子呢，报告给扫罗了，啊，报告给扫罗了，哎，他说，大卫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吼吼吼，你看扫罗这个时候气得发疯了啊，气得发疯了。那就到那个祭司城里面，把所有的穿着以弗德的85个人，反正说你是祭司家族啊，做这个献祭工作的85个人，全部都把他杀光。哎呦，你说，那扫罗到这个地步，为大卫提供一点食物，提供一点帮助的人，用这样的面满门穿斩的啊，用这个方法。你说大卫做了这些，扫罗做了这些事情以后，啊，有后悔没有后悔吗？好像也有后悔，好像也有后悔。他在追逼大卫，我们说两次明显的哈，一次大卫到了山洞里面啊，大家知道啊，山洞里面他呢在洞口呢大便，里面是扫罗，是大卫和他的跟随他的人。他呢在他们在暗处，他在明处，大卫的随从说，我们现在去把他杀了就是。他在洞口嘛，啊，只用一刀不用两刀，啊，一刀就结束他的生命。啊，当时大卫心里有点动起来了，哦，也当然了，看看了，这样你追赶我，要杀灭我，我们去这个接受他的性命也是可以的吧？可能有这么一个动心了，噔噔噔噔噔，走到那个门口呢，走到边上呢，下不了手，啊，就是把那个衣服那个额头那个脚呢割了一点来，这做证据啊。他走了以后呢？把这个衣服呢拿给他看，这个骨头这个脚给他看，他说我的王啊，你为什么要追捕我？你如果刚才我要杀你，你看我这个衣服的骨这一脚都在我这里。当时他有大吃一惊了，吼吼，哎呀，如果不是大卫手下留情，我不是死掉了吗？他也会认罪，也会懊悔。啊，他说你比我好，确实比起来你比我好得多，啊，哎，是吗？我无缘无故寻你的命，你呢？我的命在你手里，你都不杀我，哦，这是大卫这个明显记载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是感动了扫罗，以为这样就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可以平安无事了，但是呢？没有多久，听说又有个机会了，大卫现在逃到什么地方了？在旷野里呢，在这个树林里面，有探子报告了，现在是包围他的最好时机了，好像是这样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又气急败坏，又赶过去了，啊，结果呢，又给大卫一个机会。他把营盘安营扎在那个山下啊，晚上呢，大卫偷营和他的外甥呢偷营，偷到他的帐篷里面，把他身旁的枪呢都把他拿过来，啊，把他枪都拿过来。这个睡觉的时候，这个枪呢就插在那个头边的，把他枪都拿过来了。拿过来以后，把这个武器给他看，叫他的名字，说他的这个旁边的保卫是该死的，为什么你的王都不保卫啊？意思说刚才呢，如果我这个枪一刺呢，刺您就会死，他呢也会认罪，但是呢，没有用啊！我说这个嫉妒呢，最后是嫉妒，这么一点这个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在他里面发芽。一直壮大啊，一直发展，这个嫉妒呢，就害死了这个大卫，害死了扫罗，啊，扫罗就成了一个肉体的一个代表人物，就他这个肉体的代表人物，这个守肉体的人，守血气的人，逼迫那个属灵的人，逼迫属灵的人，是他的人生。走上这么一条很败很失败的道路，啊，所以有人说呢，啊，你要注意你的思想，啊，因为思想会影响你的行为，其实呢， 嫉妒呢，这个一点点嫉妒呢，放在他这个意念里，这一点的意念呢，啊，如果没有当时把它除掉呢，这个会发芽，会结果的，会影响他的人生。啊，一个人生也从事中，也经常说，一只小死苍蝇能够使一瓶香膏呢发出臭气。啊，一个死苍蝇掉在那个香膏里面。一瓶的香膏都会怎么都会没用的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呢，一颗 老鼠的屎啊，老鼠的便大便呢掉到你的一锅饭里面呢，你这一锅饭呢也都没有用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么一点意念呢，在扫罗心中呢是败坏了他的整个人生啊，败坏了整个人生。那扫罗啊以后呢走上这条路呢，就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但是呢，至终呢，至终有什么用呢？没有。对大卫来讲是越来越好，啊，在上帝呢，在上帝面前造就他，啊，你的逼迫，你的给他的压力，使大卫越来越什么？越刚强，在上帝面前心灵呢越来越清净，啊，诗篇、赞美都是从那个时间写出来的。啊，写出来的，他在苦难的旷野路程中间受逼迫的时候写出来的，他人生是大卫最美好的时光，啊，对扫罗来讲呢是最黑暗的时光，啊，好，到最后呢，腓力斯人又来了，腓力斯人又来了，那这次的情况呢，扫罗呢力不从心了，他也感到自己。不论身体也不论心灵啊，都是好像没有力量了。他呢觉得自己这次战争可能没有太多胜利的这个把握啊，可能失败会比较多啊。这样呢，他走投无路啊，他走投无路，觉得祷告上帝，撒母耳不在了嘛，死了嘛，啊，他也没有办法说，我祷告上帝，可能上帝也不听。啊，也不听，到最后呢，想出个办法，他说就去怎么去找一个另外一个人，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求问交鬼的妇人，他说帮我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来，看看这次战争会怎么样，啊，好像占卜啊、算命啊、啊这些巫术啊，这用这个方法去求那个交鬼的妇人来。啊，去见他，看看他怎么样，啊，不能住的。摩西在律法上面明明禁止是不可住的，不可求问交鬼的，啊，扫罗自己也明令禁止，扫罗也重申，不能够国家里面不能够有交鬼的人，巫术的人，行邪术的不可以存在的。这些人如果有出现要把他治死的，是这样。扫罗自己呢知道隐秘的地方可能还有，就打听说什么地方要交鬼，是打听的，把自己打扮了，不能够作为王，要变成一个平民老百姓一样的，到了那个交鬼妇人那里，交鬼妇人一看呢，他说不可以的，我们的王都有命令了，律法上都禁止了，我不可以做的，我不可以做的，没有关系。他也知道这个人气虚不一样，虽然打扮了，但是不会是普通人。哎，结果他说你要叫谁？他说把撒母耳叫上，把撒母耳叫上来。我有话同他讲。哎呦，有人对这个问题也有讲的，这个撒母耳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啊，上来这个撒母耳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？那当然是魔鬼的化身了，那不用讲了啊。撒母耳以后就。一生中没有再见他了，还有这个时候会被交鬼的妇人招杀来的啊！你先想看那个交鬼撒母耳一个先知，假如有撒母耳在地下的，在这个灵魂还在呢，能够听他的话招杀来的，当然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呢，魔鬼化身呢，撒母耳上来呢，就对扫罗讲了一通话，哈哈。说他这次是没有结果了，你呢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前途了， 就这样吗？心灰意冷啊，心灰意冷，结果在这次战争以后呢，他就死在基利布山啊。我们讲这个吊念他的哀歌呢，吊念他的哀歌呢，就是在基利布山这次同非利士人战争以后呢，他和约拿单都死了，都被非利士人在战争中阵亡啊。扫罗是伏刀自杀啊，他伏刀自杀，所以大卫呢就做了这首哀歌。他说十九节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？”啊，这位大英雄为什么死？当然，这个话呢，不是我刚才这个题目里面这个意思啊。我题目的意思呢是何竟死亡？为什么会死亡？啊，我们找这个原因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卫这句话呢，说大英雄怎么会死呢？就是这样意思了哈。你是大英雄，你怎么会死呢？扫罗，大卫还是为他很伤心，为他很悲哀啊。虽然他是他的一路追赶到现在的一个逼迫他的人，但是呢，他的死，大卫还是很伤心。他割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呢，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怎么那个要他的命啊？他虽然是这样害我，但是他是被上帝高估的人，我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对待他啊。他守着自己，守着自己的本分，我不能加害在他身上啊。所以呢，他是为他做了哀歌啊。但愿这个消息呢，不要拿外邦人高兴啊，不要拿外邦人高兴。他回忆扫罗在世的时候种种好的事情啊，为以色列人带来的幸福，他们有衣服穿，他们有饭吃啊，总觉得回忆起来就在这个追悼会上讲的话总是最好啊，总是最好的。他回忆他的好处，但是呢，这句话呢，我们今天作为题目，这个大英雄为什么死亡？是因为他刚才讲的有这么四条啊，有四点。他人生虽然是个很好的人啊，很好的人，也是个英雄人物，但是呢，他走上一条不归路啊。以后呢，大卫取代他的王朝就是属灵的王朝，也就是说啊，他要建立一个像基督一样的国度啊。以后呢，这个政权，他的政权啊，他的治理要把主的这个真理呢要向全国人民显明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就这点，愿主祝福大家。